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三节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经过2022年，现在是2023年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。求神让我们好好的把福音传开，因为圣经说，当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就来啊！所以。在2023年开始的时候，我本来要讲启示录，我这次就停一个礼拜，我就讲怎么样祷告，让我们大家都学习怎么样向神来到祷告。原来在耶稣的时代，所有的老师，他们叫拉比，都叫他们的学生一篇祷告文，就是要他的学生常常用这个祷告文向神来祷告。那么在路加福音，这里又讲到主祷文，路加福音11章也讲到，就是当主耶稣祷告以后，他们的门徒觉得这个老师比别的老师不一样，他特别有能力，所以他们就叫请耶稣，请你也教导我们祷告，意思就是你也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篇祷告文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祷告，好像其他的老师一样，他们叫拉比，就是老师。那么耶稣就用这个祷告文来给他们，但是呢，大家都很熟这个祷告文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念，但是呢，这个祷告文呢，实在是应该怎么样学习，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来到一起来思想。第一个，祷告的对象，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向谁祷告。当然神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合一的真神。其实刚才你们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在启示录最后讲到，就是哈利路亚，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这个雅，哈利路亚的雅就是耶和华的 nickname， 那么就是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今天我们很特别，就是基督教没有把哈利路亚翻译出来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，无论你用英文、中文、国语、粤语、客家话、潮州话，都是哈利路亚。那么因为将来在天上，神就要我们不需要翻译，大家一起讲哈利路亚，所以你就明白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向我们的神祷告，神是三位一合一的神，应该是像天父、耶稣、圣灵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他们都是一样，但是耶稣教导我们向天父、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，所以我们 你可以问我，你说彼得有一次在海上，当他看到风浪的时候，他惧怕，他就马上就向耶稣祷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就一手把他救过来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向耶稣祷告，但是主要求我们，你们向天上的父祷告。所以大家就明白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向我们的天父。那么第二，祷告的愿望，这里有三个愿望，就是我们的心愿，盼望，盼望什么？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第一不是为我们的需要，就是为神的荣耀，为神的旨意，为神的名。所以他说，我们的愿望第一个就是我们愿神尊重神的名为圣。基督徒才尊神的名为圣，但是其他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不会尊重神的名。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我家里的这个水喉弄坏，请一个修理的人来做，他说他弄来弄去都弄不好，他就归罪于神，你知道 就是 Jesus，他就是归罪于神，就是神弄到这个弄到这么麻烦，我搞不定。我马上说，先生，请你不要乱讲话，我是牧师来的。你看了，如果你家里有什么你有什么问题，你的朋友就怪你的爸爸，那么你高兴不高兴？当然不高兴嘛，这个是我的爸爸。但是现在这个不单是我的爸爸，是我天上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所以不要归罪给他。你可以向他请求，让他帮忙你，不是说神弄到这个不好。所以是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不会尊重神的名为圣。只有信主的人，既然只有圣主的人，信主的人才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如果你还有家里的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邻居，你的亲戚还没有信耶稣，那么你要带他信主，让他归主。如果他一天不归主，你不要盼望他可以学你一样尊神的名为圣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说，神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重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你要把福音传开，你要让更多的人归向神。你看呢，如果你家里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，其他都不是基督徒，你吃饭你怎么祷告？你闭着眼睛祷告，他说傻了，有眼睛有问题 他就骂你了，是吧？因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嘛。但是如果你带领他们全家归主以后，每一次吃饭你可以祷告。有一次我们一家去旅行，在一个小房，我们 吃午餐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甘伦的一个外国人，他马上走过跑过来说，很好，你们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也是基督徒。原来你一祷告，大家就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不然的话大家都不知道，因为大家都 不公开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什么呀？不敢公开，不敢好好的敬虔的祷告，就好像抹一抹这个眼就算了啊。当这个 waitress 把你的食物拉过来，你就算祷告，那么你就知道你不好好的为主做见证。第二个，愿神的国降临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说，当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神的国降临，福音先传开。 如果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福音传开，那么神的国还没有来，因为神一直宽容等我们悔改来归向神。在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，2019年，温哥华一个教会的姊妹打电话给我，因为我去他的教会讲道，那么他是说，潘牧师，我的爸爸90多岁还没有信耶稣，妈妈已经信主，弟弟又信主，他们都在香港，每一次当我回香港探访他们的时候，爸爸很高兴，因为我带礼物给他，也去看他，要带他去吃饭。但是你一跟他讲耶稣，他说你什么时候回加拿大，你什么时候回加拿大，你可以走了。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他讲救恩。我说现在没有办法，你都要想办法，因为他已经90多岁，日子不会长久，找着机会带他信主。所以我说你看看香港有什么朋友可以做帮助你，你就请他。那么他就祷告，祷告以后他就请他妈妈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他，请他跟他爸爸传福音。那么这个牧师呢，在这个疫情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敢去饮茶酒楼啊，这个牧师打电话给他的爸爸说，某某先生，礼拜天礼拜一我约你去茶楼饮茶好不好。他说好啊好啊，没有人请他嘛，啊，他是很高兴。这一次一刻一饮茶就信了耶稣，这是怎么奇妙。他看到你很有心爱他关心他，所以这个姊妹很高兴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潘牧师谢谢你提醒，爸爸已经信主。我说你把你爸爸信主的见证写下来给我。弟兄姊妹，他已经90多岁，你还不关心他，还有什么时候？时间不多。所以当我们说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当然今天神的国还没有降临，神还要等等等等你带人领人归主。你记得当耶稣被在比拉多手下受审的时候，比拉多要问耶稣，耶稣一句都不答复他。那么比拉多就说，你知道我有权把你钉在十字架，我也有权释放你，就是你好好的与我合作。耶稣讲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如果不是天上给你的权柄，你没有一点能力处理我的问题。所以你就知道天上的国这个权力在下面。今天如果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，神还是等你带你的家人朋友归主。这个是神宽容我们。你知道在旧约最长命的一个就是马土撒拉，969岁，这么长。你知道有什么道理？原来神预备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们进都市恶犯罪得罪神，所以神让这个马土撒拉就是以诺的儿子是最长寿的一个人，969岁。原来他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，洪水就来了。所以挪亚，神要挪亚做一个方舟。那么挪亚是谁？挪亚就是马土撒拉的孙子。挪亚的爸爸是莱默。当马土撒拉生莱默的时候， 到拉马圣罗亚的时候，马土撒拉刚好有孙子出生的时候，他是369岁。那么罗亚出生一直到罗亚600岁的时候，洪水就来，369加600就是969，就是马土撒拉一生的年龄。神要把他的仆人的寿命拉到这么长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给人早日悔改归向神。如果洪水早一天来，那么有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时间机会。但是可惜969岁，只有罗亚一家进方舟，其他都不下去，不进去。所以这个船就是一个小舟的舟，下面有8个猴，一家8口猴，就是罗亚、罗姆、太太、3个孩子、3个媳妇，就一家8个人进去。神要给他这么长寿，就是要多机会给人能够进去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进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向神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你只知道免费有福音有好处，这人还不知道，还不愿意来。第三个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大家知道了，当神的旨意在天上是运行无阻，没有因可拦阻的。当魔鬼要拦阻神的旨意，神马上驱逐他。但是当神的旨意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拦阻他。你想想，今天一早这么早就又来聚会，平常可以睡多一点嘛。你心里面就有一个阿狗，好像说最好我们的聚会是11点，粤语是来到9点半，那么我会休息多一点。我们常常要跟神辩论，不愿意顺服神，但是这里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因为在天上没有拦阻。我有一次我全家驾车到埃蒙顿探访我的姐姐，我们要坐景天的路程驾车，很远的路，但是我坐飞机1个钟头就到了。因为飞机一飞到天上没有拦阻就到，但是坐车就有山路，有水，有河，有房子，有车，有人隔着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好像在天上，意思就是行在地上，没有人拦阻你的旨意。但是真正的意思就是，神啊，求你让我不要拦阻你的旨意。如果你祷告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是为了你的，为了你的需要，那么你祷告完以后你就说，哎，你们不要拦阻神的旨意啊。那么神说 How about you? 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这个愿望的时候，这是盼望神 God first， 神的旨意，神的国，神的名完全被尊重。这个是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主耶稣教导我们先想到神的荣耀，先想到神的名的一切的荣耀。他是独一无二，他的意思是最好，我们不要再跟他辩论，我们只有顺服，只有顺服他。如果我们学不到这个，那么我们念 一万次的主导文也没有用。第三个，祷告的祈求，主耶稣在这里也教导我们向神祈求。第一个祈求就是每天所需用的事物。弟兄姊妹，你说哪里有这个需要？我们家里的事物，你不是不单是今天的，整个月甚至几个月都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你的冰箱很多东西啊，你的家里有个地方专门放这个食物，但是呢，耶稣时代他们没有明天的粮食，有的连今天的粮食都没有，所以耶稣教导他们为今天的需要向神祷告，每天我们一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。不单止耶稣时代他们没有今天的粮食，就是我今年刚刚80岁，所以我说我已经摇跟地球摇太阳80个圈了。但是在我1岁半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本来在乡下是做医生，应该很有钱，但是在日本的时代，他一早一个男人多数去茶楼喝茶，就刚好两帮人在茶楼里面讲述讲不完，大家拿枪来对打，我父亲就在榴弹底下失去生命。当他失去生命的时候，这个茶楼的老板还以为马上派人请我的爸爸来救他们，因为我爸爸是乡下的医生，但是我妈妈说他已经出门了，不在家了。那么他说你来帮助了，因为我妈妈是接生的。但是他最后发现我爸爸在里面，他已经死掉。所以我们一家8兄弟姊妹，我是最小，我的大姐今年95岁，还在广州。那么我们一家就本来很高很丰富的变成贫穷。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出来香港的时候，我们住在一个木的房子里面，很穷。我们家里除了米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饼干水果花生糖果什么都没有。我在香港读高二的时候，还有最后一年就高中毕业了，我第一次有人请我去茶楼喝茶，我说啊，这么多次我从来没有去过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学耶稣的祷告，求神给我们今天的粮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哪一个没有今天的粮食？你没有粮食，你也有钱，你可以去吃饭，你家里什么东西都有。那么你怎么祷告？你还说神啊，我们今天的粮食求你给我。神说 Are you sure? 你真的没有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啊？因为耶稣教导我们了吗？但是耶稣教导你祷告，就是你如果已经满满的，已经丰丰富富了，你还要跟他们去排队要拿这个东西吗？我们应该怎么祷告？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，我们感谢神，你已经丰丰富富赐给我粮食。还有，我们应该为着很多人还没有粮食来祷告，也求神给我们有心来帮助 有需要的人。在这里我特别讲一句，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吃饭祷告一定是求主借证，有哪一个是讲这句话举手，有没有 啊一定是求主借证。我信主以后， 我的祖父是第一个基督徒，1916年就信主。那么我家里有12个牧师，我们三兄弟，大姐是牧师，三个姐夫也是牧师，很多外甥都是牧师。我有一个侄在列治文也是做牧师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吃饭祷告一定是求主借证？我一直为这个问题我思想，因为耶稣没有叫我们求主借证，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都是这样子。后来我就想出来，因为我们都是跟父母学，父母也跟他的父母学，一直推到最早的华人的家庭，跟谁学祷告？跟宣教士嘛，是吧？宣教士从外国来，你请他到你的家里吃饭，那么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家庭很穷，没有今天你吃这么多了，都是腐乳、咸鱼、梅菜，这个东西他一生都没有吃过，没有看过，这个味道他没有想过。但是你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拿这个东西来，因为你天天就吃这个了。所以这个传道人怎么样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借证啊，求你借证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嘛，咸鱼、梅香，你是梅臭的，腐乳，哇，这个东西已经腐烂了，还要拿出来当宝。”求主啊，求你借证。他就是每一次你请他吃饭就是吃这个东西，他就每一次都求主借证，好像主啊你消毒他了，免得我 中毒。那么每一次这样子，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听到这个传道人这样祷告以后，他你就学到了。那么一直到现在你是这样子学回来的。所以有一次我到巴拿马的圣经学院教释福音的时候，我就讲到这个问题。那么当时一班同学，我说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们改了，我不准讲求主借证，除非这个有特别的原因，我是在 COVID-19， 我是这个家庭有病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他，但是平常我们不要讲啊。所以我说哪一个求主借证我就扣分了。你知道什么是这样？当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这个老牧师就跟师母预备好饭菜，就预备我们去吃午饭。那么一定是找一个同学祷告了，那么这个弟兄啊，他就讲到最后，求本来是求主借证啊，他不敢讲啊，他马上停下来。那么一阿门以后，大家都笑了，但是这个老牧师也老师母也不知道你笑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了啊。因为所以我说我们应该改，不是求主借证，而是谢谢主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食物，求主给我们好好的享受，是吧？求主给我们好好的享受，特别在这个 COVID-19， 特别在这个病人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借证，帮助他。但是平常的不需要讲，啊，所以我在很多教会讲到主祷文的时候，他们说啊，真的真的，我们都是不知道，因为你只是一直传下来。你知道带领我祖父信主的这个宣教士，当他90多岁在罗桑的时候，我去探访他，原来他很喜欢吃腐乳、梅菜、 咸鱼，因为他已经吃了几十年，他在中国的时间比在美国的时间还要多，他已经走惯了、啊、所以他看到我们，他盼望我们煮一些东西给他吃，也用吃这个东西。第二，我们祷告求神，第一个为我们的需要祷告、啊、但是你如果不需要的话呢，你们就又可以改。当你念主祷文，当然要叫这个了，但是你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你说我感谢主，你已经为我们丰丰富富的预备，那么也是好的、啊、第二个就是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原来每一次我们向神祷告都是我们求神接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免我们的债，罪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。那么意思耶稣就说，你向神祷告，你求神赦免你的罪债，你也要宽恕别人，饶恕别人，不然的话你怎么样祷告？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彼得就问耶稣，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有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够吗？原来当时的拉比叫他的学生饶恕三次就够了，三次就是说你第四次得罪我，我就不饶恕你了，第三次啊就是说 the last time。 这是彼得说，我饶恕别人不是三次，三次再加三次，六次，再多一次，七次，应该是很好了。他以为耶稣侵占他，甚至耶稣说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，就是四百九十次。那么不是四百九十次，是永远的饶恕。那这个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不是有限制，无限的饶恕人。所以在马太十八章，当彼得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马上举一个例，他说有一个王回来的时候，向他的门他的仆人算账，就是要他还钱。那么有一个仆人，他有四两银子没有还，有一千万两银子没有钱还，那么这个主人就拉他，要放他在监牢里面，他就求这个王开恩怜悯他，因为他还有太太儿女。后来这个王就赦免他。当这个仆人得到王的赦免，一千万两啊，很多很多，多得不得了、啊、那个时候他们每天的赚钱是一钱银子，所以很多钱。但是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又遇到他一个仆人，一个他的同事欠他四两银子，他就说你欠我四两银子要还钱，结果人没有钱还，他说我以后还给你好不好？ No， 你不还钱就放你到监牢里面。当他这样子的时候，其他的仆人看到就跟主人说，他主啊，王啊，你他欠你一千万两银子，你都饶恕他，现在有的人欠他四两银子，他不饶恕他，放他在监牢里面。这个王就很发怒，他马上叫他来，我怎样好好的对你，为什么你这样对人？你不还清不能出去，又放在监牢里面。所以耶稣就跟门徒说，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好像我们赦免人的一样。 意思就是如果你不饶恕人，你不要盼望主饶恕我们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为第一个为我们的需要，第二个就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教导我们好好的对别人也好好的宽容，第三救我们脱离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那么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魔鬼不理你，以为你是基督徒魔鬼就不理你，你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魔鬼也试探他，你是谁？ Who are you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让魔鬼来试探我们，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凶恶，就是脱离这个恶劫，也不要陷在这个试探里面。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地方写明不到18岁不能进去的，我今年80岁也不能进去，你不要以为你是9岁可以进去，犯罪的地方不要去，因为我们一进去以为18岁很容易受试探，是9岁应该可以，你看这么多人90岁 也犯罪。所以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每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救我们脱离了恶劫，不要我们在这个试探里面来到求主保守我们，跟着祷告。最后就是祷告有三个赞美，原来我们要向他祷告，要向他感谢，也向他赞美。赞美他是什么？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他的。你还记得我们一祷告的神叫我们愿你的国降临，现在因为神的国度是属于他，当耶稣来这个世界开始一直带领人归主，直到启示录第11章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叫求神的国，就是神的国的时候。你还知道了耶稣神的国不是在世上，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我神的国不是用打仗打回来，是神掌权，神的荣耀过来，权柄有神的权的能力，权柄都是属于他，荣耀也是归给他。所以你就知道将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神的国要降临，神的名得的荣耀，神的权柄得的彰显。那么现在盼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把这个彰显出来，不然的话将来这些东西来的时候 你就不只管了，因为一直是你自己做主啊。你看啊，如果一直是 你自己一个人做主，那么当你要来到神的国里面神做主的时候，你说神啊请你 坐在旁边了，让我来做了，有没有这个理由让神的国、神的荣耀、神的权柄来到彰显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每一次用这个祷告文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学习把荣耀归给他，把权柄归给他，把一切都交给他。我们只有顺服，我们没有自己讲话的时候。愿神帮助我们。最后结束的时候，那这个主导文没有结句，但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5章，就是他说你们向神奉我的名向神求什么就得着。原来主的名是这么奇妙， 你用你的自己 的名去向神祷告，跟你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完全两样。你看，如果在一个大的机构、大的公司里面，你要向要见这个总经理、这个总负责人，你没有预先 make appointment， 他不见你的。你 make appointment， 他也不一定要见你，他不知道你来做什么，也不知道你是谁。但是如果他的女儿、他的儿子是你的好朋友，你透过他的儿子、他的女儿，他就见你，因为他，所以耶稣就说：“你奉我的名，向我的神、我的父求什么，他就应允你们。”所以这个耶稣的名是这样可靠啊！所以大家明白，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祷告，不是奉你的名，是奉主的名来祷告。最后阿们，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，这是我们真心的向神祷告。所以大家可以每一次用这个主导文的时候，你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学习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。